马太福音第七章，通往天国的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启示，他是天上的君王，来到这个地上，要带领他的子民进入天国，进入那永恒的福分。当耶稣登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告诉人登山的八福，然后耶稣将律法和先知的道告诉他们，论到仇恨，论到奸淫，论到启示，论到爱仇敌，论到施舍，论到祷告，又教导人祷告，论进食，论真的财宝，论心里的光，又告诉人不要忧虑衣食，因为神顾念我们，所以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当耶稣讲完这些，在他下山以前有三件重大的事是与通往天国的路有关，这些记载在第七章。第一是要除去道路中的拦阻，第二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第三是两种重要的选择。让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你的话语永远不会衰残，不会朽坏，不会玷污的活泼长存的道，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但是主你自己的话却长存，天地要废去。主啊，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永远长存，愿你圣灵今天来引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马太福音第七章这样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你的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的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一段是除去通往天国道中的拦阻。耶稣首先吩咐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我们被论断。这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神是要我们来区分，神要我们晓得。这一章里面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耶稣提醒我们要分辨，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讲到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是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我们能够分辨出来。这节圣经叫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我们被论断，乃是讲到我们人不可自以为义，不要像法利赛人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这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里面所讲的。论断别人有什么危险？为什么耶稣要讲到论断的事呢？耶稣用五个方面来告诉人不要论断别人。第一，因为我们怎么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原来律法并不是要我们去论断人，去定别人的罪。原来律法是要我们自己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对着镜子观看，看见自己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亏缺，然后看见圣经律法的要求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完成，我们就看见他是一位义人，他是一位完全有智慧能力的人。因着我们看见了耶稣，我们也看见了自己，看见了耶稣的尊贵，看见自己的卑微，看见耶稣的光明，看见自己的黑暗，看见耶稣的圣洁，看见我们人的罪恶，我们就不会去定别人的罪。圣经上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第二，耶稣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审判人的时候，我们窃取了神审判的地位。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这样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原来那边是讲的他们在彼此论断，看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的时候，他们说，因为你要论断别人，就是你觉得比别人强。神的律法乃是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也就是说，神说，这些吃也好，不吃也好，这些人只要他凭着信心，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又继续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要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要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着，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和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要论断弟兄呢？为什么要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不能论断神的仆人，论断属于神的人。我们是谁呢？我们自己当安静等候，谦卑俯伏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而不是要去定别人的罪。第三，不怜悯人的人必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如此说，我们若不能用温柔的心劝诫人，自己就陷入了审判的网络中。我们要温柔，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讲了，说我们属灵的人如果看见别人偶然犯了错误，就要用温柔的心要将他挽回。因为我们若不如此去行，就定了别人的罪。因为我们不小心也会被引诱，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是神告诉我们，基督的律法必须要让我们用温柔的心要挽回别人，而且要自己小心，恐怕自己落入审判中。我们看过很多的人在审判别人的时候他自己就定自己的罪。也有人说，当你伸出你的手去指着别人的时候，有几个手指指着自己呢？至少有三只手指指着自己。耶稣举了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让我们明白，神既然在基督里面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不可以不饶恕人，我们不可以彼此定罪。当我们发现我们欠主的是一千万银子，而且没有能力能够偿还，主已经赦免了我们，免了我们的债，我们不应当遇见一个人欠我们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你所欠的还给我。神要我们赦免人，神要我们不要论断人。第四，我们要怎样论断人呢？我们就怎样被论断。因为论断人就是论断律法，不遵行律法。这不是人所可以了解的。为什么论断人就是论断律法呢？因为律法在雅各书四章十一节讲到，律法是绝对公平的，神绝对会来负责的，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交账，而不需要去定别人的罪。不遵行律法的人才会被定罪，我们去定别人罪的时候反倒定了自己的罪。第五，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很容易忘记自己的缺点。当我们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别人眼中的刺。这个刺是很小的，要很仔细才能够把它弄出来。如果一个眼科医师自己有的白内障看不清楚，他怎能帮助病人医治病人眼睛的疾病呢？第二，我们要来看通往天国的路，要除去这样道中的拦阻，是要顺服圣灵的感动。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在马太福音七章六节。耶稣并不是说不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因为福音是传给普天下的。耶稣乃是说，当人拒绝福音，拒绝相信主的时候，他在这些人当中就不多行神迹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八节如此的记载，因为再多行神迹也不会让这些人得到实质的帮助。这些人的心拒绝福音的真光，他们爱黑暗不爱光明，如果多说反倒定他们更多的罪，还不如等到以后他们遇见难处，想起主曾经向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就能够悔改归向主。耶稣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按照圣灵的引导来向别人传福音。有些人的心非常的硬，不但不接受福音，而且胆大妄为，甚至亵渎神， 将传福音的人送到监牢，鞭打他们，迫害他们。这是马太福音十章十七节里面所讲的。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需要知道必须借着祷告。头脑上我们知道传福音给别人，要领人进天国，自己走在天国的道上，必须要祷告，必须要警醒。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呢？圣经讲，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很多人头脑知道走在天国的道上要祷告，传福音要祷告，要使别人得福分一定要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呢？为什么不相信呢？是不是圣经的应许不真实？当然不是。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呢？第一，我们的祷告不是在圣灵里面的祈求。这里讲到，我们为别人的需要向天父祈求的时候，天父就会将好的东西给祈求的人。好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好的东西就是圣灵。所有一切好的东西都在圣灵所要祝福人的里面。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三节里面有关祷告的记载啊，可以补充，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因为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里所讲的乃是当一个人迫切的为朋友的需要而祈求，祈求的时候因为情辞迫切，那个人虽然不愿意给他，但是因着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里讲到所给的是什么呢？乃是给了圣灵。在这里我们看见祈求是在圣灵里面的祈求，如此的祈求一定蒙神的应允。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七节讲了，父神是鉴察人心的，他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正因为是在圣灵里的祈求，耶稣基督的应许就必实现。第二，我们的祷告不蒙应许，是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为别人的救恩恳切的祈求。祈祷的能力是大的，许多传福音的人都经历祷告的功效，没有祷告，福音的工作就无法推展。很多很多的人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失败，因此工作失败。当我们确信祷告必蒙垂听，我们就在祷告中间以基督精兵在膝盖上往前去。我们攻破敌人坚固的营垒，乃是因为神将祷告放在我们的心中。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赞美，不断的感恩，不断的认罪，不断的代求，不断的把我们所需用的告诉神。哈利路亚，当我们在祷告中间有建立跟神密切的关系，神在祷告中将我们带到更明白他心意的地步。我们感谢主。第三，祷告如果还没有蒙应允，是因为我们祷告的事情是在神的时间表以外。为什么有些事情不马上回答我们呢？因为为了要我们学习依靠神的功课。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的家人一直不肯接受福音，一直不肯信主，因为神要我们的生命成长，要我们活得更像耶稣，让我们在生活中间做更美好的见证，甚至让人看见了以后，他们说，我的哥哥，我的姐姐，或者我的儿子，我的父母，他们怎么会如此呢？因为他们信了主。这就是美好的见证。有时候甚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受到逼迫，那是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为主受逼迫，好让我们学习爱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至终让我们得胜以后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可以得到更大的赏赐，神可以把更多的工作交给我们做。神看我们这个人比我们所做的工作更重要。感谢神，我们是神的器皿，是来让神从我们的里面彰显他的自己。神并不是用我们做一个工具，让我们 被利用而已。神让我们整个的人成为圣灵充满的，圣灵所居住的，圣灵所赐福的，圣灵所倾倒的人。哦，我们感谢主，圣灵给我们一条最大的诫命，那就是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所说的。世界上的道德标准距离神国的标准都很远，世上很多的宗教，世上很多的道德规范，乃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教导已经很难做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要加在别人的身上，但是这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用我们自己的喜好，用我们自己所定的准则来决定如何对待别人。你所定的，你所喜欢的，不一定对别人有益处。每一个人所喜欢的不同，这些喜好也会随时间随环境而改变。但是神的法则乃是以神为中心，让我们整个的人的心思意念想到神如何的要去带那个人，神如何的要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我们要被圣灵感动，成为神祝福别人的管道。我们不管那个人以前是不是对我们好，是不是曾经施恩于我们，我们都要为神的缘故善待一切神将他们带到我们身边的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到第十节也这样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感谢神，耶稣基督来是成全了所有一切律法的要求，因为耶稣就是爱，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让我们心被恩感，也愿意起来回馈神，愿意将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活出来，来彰显神、荣耀神。感谢神，让我们再继续看两种重要的选择。这里我们先来念一下圣经第十三节开始，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感谢神，这里讲的是两种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两扇门，第二两条路，第三两个目的地，第四两类的先知，第五两棵果树，第六两种果子，第七两重旨意，第八两种结局，第九两个公投，第十两等根基。啊，我们要从这十件事情上面，我们来看这样的选择能够带我们进入一个蒙福的地方，能够通往天国。感谢神啊！第一个，我们看两扇门，窄门是少数人选择的门，不容易通过。宽门是大多数人选择的，可以不付代价就通过。耶稣说，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比骆驼经过睁的眼还要难。很多人说，什么叫睁的眼？睁眼本来就是很小很小的，所以要穿针的时候，你要看到我们年纪大了，眼睛昏花了，要让那个线穿过那个针孔，是很难很难的。 当时犹太人在城门口也有针孔，这个针孔就是当他们把骆驼上面拖的很多的东西，载满了很多的货物，他们要进城门的时候要经过啊那个门，他要把骆驼上身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拿下来啊，然后让那个骆驼弯下来，慢慢的紧紧的非常困难的让这个骆驼经过这个门。这就是骆驼穿过针眼。所以我们人如果带了很多累赘，地上的一些思虑烦扰，带着自私财宝不怜悯人的心自夸我们就无法进到神的国。窄门就是必须要向自己死，必须要向自己的喜好说，过去我以为对我有益的，今天为神的国看作粪土，认为是有损的，好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宽大的门是很多人的拣选，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就通过，但是却不是蒙福的路啊！很多人以为神的家那个门是宽大的，对，没错，救恩的门是宽大的，只要愿意的人都能来，认罪的人都能来，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的，来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的人都可以得到。但是要让神来掌权不是容易的，因为绝大多数人他们不愿意走这条窄门。第二，两条路，小路也是人不喜欢走的，走在其中会觉得孤独，走在其中会觉得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宽大的门很多人在其间走，但是确实很危险。这圣经上面讲的，人要跟随主啊，必须舍己。舍己并不是说还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啊，舍己真正的意思乃是说，不是把我们有的东西舍掉一点而已啊，这是中文上面讲的舍己。真正的舍己乃是说，我否定我的自己，我否定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上有任何的权益，我否定我这个人用我的思想能够讨神的喜悦，否定我这个人的心思意念能够达到神他完全的标准，我否定我这个人。因为什么事情我想为自己为别人去做的时候，总是心思意念里面有一些不纯正的动机隐藏在背后，我否定我这个人。我否定我这个人就是认定我是一个一无所思一无所能啊，我愿意让神在我的身上做出他的事工，让神得到一切的荣耀，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无阻。这是一条小路，是人不喜欢走的路，走在其中会经过试炼，经过难处啊，经过流泪谷要去泉源之地啊，经过水火却到丰富之地。感谢神，神会带领我们。第三是走过了两扇门两条路，我们要看有两个目的地。那个窄门小路呢，引到的是永生；宽大的门引到的是灭亡。永生是永远的生命，这不是讲到只是时间的长短，乃是讲到这是生命的品质，是属天的，是属神的，是神所赐给我们永不衰残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神圣洁的生命，是能够在这个生命里面与神在永恒里面同行，能够成为羔羊的配偶。宽大的门呢，却引到了灭亡。很多人不知道那引到灭亡的路是宽大的，只往前面冲冲冲，到最后就灭亡。第四，有两类的先知，有一些是真的为主说话的先知，也就是说神告诉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有一些是要说讨人喜悦的话，神要他说的他不肯说啊，神不要他说的他偏偏说，这就是假的先知。当然有一些先知就是替神说话的人，是为神说话的人，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怎么听到他就怎么说，他怎么从神那里听到他就怎么向人宣告，这就是先知。先知不一定是讲未来发生的事，先知乃是把神有的负担放在他的里面直接说出来，而且绝不打任何一点折扣。就是因为古时有这么多好的先知，所以能够神把他自己的话托给那些属神的人，受圣灵感动就说出神的话啊，这些不是随意说的啊，乃是按照神的旨意说的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谬讲神的话的假先知。什么叫谬讲神的话呢？神有话临到他讲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却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神要他讲的他只说了一部分的真理，还有一部分啊是掺杂的，这些是假先知。真的先知跟假的先知有什么不同呢？啊，真的先知是爱神也爱人，他们是为羊舍命的人， 他们不是披着羊皮的狼，那披着羊皮的狼他不爱惜羊群，他来了乃是要撕碎，乃是要吞吃。第五是两棵果树，这边讲到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因为好树都结好果子，坏树都结坏果子。两棵果树乃是讲到啊，我们是什么我们就结出什么，我们是一棵好的果树自然会结出好的果树来。如果你种下一棵树，天天看着它长大，有一天结出第一个果子，你把这个果子摘下来你吃了，你就知道如果这棵树所结的这第一个果子是甜的，那么这棵树将来所结的第二个果子、第三个果子、以后果子也都是甜的。感谢神。接着我们讲两个果子，他这边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耶稣讲的这个坏果子乃是什么呢？是不能带进永恒的，不能带进天国的，是污秽的、玷污的、说谎的，让神不得荣耀的，他因此他必须被修剪，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面。第七我们看有两重的旨意，一重的旨意是神的旨意，一重的旨意是人的旨意。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行，但是神要我们进天国的人却不是如此。看啊，圣经上如此说，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有一些人随着自己的意思行，他们以为自己是为主做工，以为他们是奉主的名传道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但是这些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呢？神看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也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做的是好的事情，是为主做的，结果主说我们是作恶的。什么是作恶的呢？乃是凭己意行事的人，凡事按照自己的心意，我们就不知道在我们的里面有罪恶，有败坏，有不公平，有不公义的事。我们实在需要神真理的光照，让我们看见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要遵行神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是美好的，天父的旨意是要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救，天父的旨意要我们分别为圣，在地上荣耀神的名。神的旨意是不愿意我们灭亡，来要我们得永生。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顺服神，使我们得福。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是善良的，是成全的，是可喜悦的美好的旨意。但是我们必须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我们才能够来经历，才能够来理解，才能够来活出神的旨意的要求。感谢神，神告诉我们说，到哪一天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都能进天国。有一些人讲到他主啊主啊，他们讲的到那一天已经是太晚了。有很多人也是说，不是说凡这个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吗？那是在地上的日子，当我们看到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来审判所有人，他把隐蔽事都显出来，我们就会说，我的神，我的主啊。有些人讲了，我的神啊，天哪，他到那天已经来不及了，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不要到那天才称呼我主啊主啊。今天也有一些的人也是随意称主的名，在十诫里面说不可忘乎主的名啊。什么叫做主的名呢？主的名就是主自己。我们不能打着神的名号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甚至摸的宗教的外衣，做了一些事情不能让人进入天国，这是何等可恶的事情。有时我们想到一些宗教说要这样才能够对你有帮助，那样才能对你有帮助在宗教里面有很多的败坏腐败，也有很多的人传福音是为了要教会人多一点，是要让他们奉献多一点这些神并不喜悦。神不喜欢那些在电视上面要人捐钱，要他们得到医治以后就把钱不断的往很有钱的那些人的机构里面再送去，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神告诉我们说，福音要白白的传，福音要传给普天下的人保罗说，免得我用尽了福音的权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爱那些人，必须是为那些人的益处，不是为了自己有任何不良的意图。 愿我们以此为警戒，很多的人到那一天，主说你的传道，你的赶鬼，哦，你奉我的名行许多的异能，这些都是有损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传道还是有损呢？有的人传的不是真道，有些人传的是一些世俗之道，有一些人传的是混杂的，是让人在世上发达的，是成功的神学，而他们传的是让人反而离弃神，让人没有机会真正的悔改，让人不晓得他们没有得救，让人还是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为神的荣耀而活，不遵行圣经上的旨意，而不读圣经。如果有真的传道的人，真正按正道传道的来到了，许多人会归顺，但是已经被那些异端邪说充满了充斥的，就很难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有很多人不是真认识耶稣，不明白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那独一之神，三一神的第二位，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彼得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有很多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然而他们自己却心里面满了污秽，让鬼有地位，因此他们亵渎神的名。有许多人行许多的异能，让人惊讶，却是为了敛财，这些实在是神所恨恶的。一个人不能随着自己的意思行，必须要遵行天父的旨意。第八，我们要看两种结局，有一些人要离开主进入永刑，有一些人要得永生进入天国。那离开主的面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刑罚。今世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旨意，神到了一个地步，他就让我们去走自己的路，那叫任凭，神就任凭我们逞心中的邪恶去做一些违背天良的事，让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将来定我们的罪，这是非常可惜的。神为什么任凭我们呢？因为我们这个人拒绝神的时候，神不能够再在我们身上再做什么，免得我们这个人在灵里面发昏，因此神就不永远与我们相争，他的灵安静在那里，他为我们祷告，他要我们悔改。神与人不同，人看见一些坏人就说你们进到地狱去算了，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神用一切的方法要人回转。很多的人信主，很多的人最后得救，是最后一刻。为什么最后一刻呢？因为若不是死亡临到，他们不会来到神的面前，若不是灾难立刻临到，他们还是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来得救恩。但是神因着怜悯的缘故，用各样的方式，很久的忍耐，宽容忍耐人，等到有一天啊，人进到神的面前，我们都会匍匐在神的面前说，我们是不配的，主啊，我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你拯救了我这个不配的人，拯救了我这个罪人，你拯救了我脱离死亡，死亡的阴影已经过去，死亡的刑罚永永远远离开，我们要得永生进入神的国，何等的美好，感谢神。第九，两位公头，这边有两个为主做工的人，一个是愚拙的，他自以为聪明，不听神的话，凡事用自己的方式；另外一个公头是聪明的，他听神的话，他顺服神，他安静，他有一个良善的心，他等候神，不做不义的事。感谢神，这两位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不同的，那就是第十，有两等的根基，他有两种的房屋被建立，一种的房屋的根基是沙土，盖在其上的房子经不起雨淋、水冲、风吹，到了考验的时候啊，房子就倒塌了。这代表的听见神的话而不遵行的人。另一种的房子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乃是人听见神的话就遵行，这个房子经得起雨淋、水冲、风吹的考验，房子不会倒塌的，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我们要看我们建立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根基，我们的根基是在神的话语，是在使徒的教训啊，是神所立定在天的话语。我们要来跟随主，必须要晓得我们的根基是神的话，神如何说我们就怎么做，神没有说的我们就不可以做，而神他自己的话语彰显出来是借着圣灵的光照，让我们能够明白。很多人说我不需要听，我不需要人教我，因为我们自己都可以明白。没错啊，如果我们真实的有一个清心等候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启示，有一些的亮光，神说话我们可以听得到一些。但是神也告诉我们说， 有一些的圣经是需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这些人是被神分别为圣，神让他们终日所思想的乃是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整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话语的出口，让我们能够教导别人。因为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要教导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说保罗教导提摩太，让提摩太教导一些人，这些人也是可以去教导别人的。保罗有提摩太这个儿子，提摩太又能够教出一些人，这是保罗的孙子，还有曾孙，真是我们感谢主，一代一代的相传，世代相传啊！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福音的棒子，要我们好好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我们所做的是建立在神坚固的磐石上，也就是说到那一天神告诉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是按照神自己的旨意而做的。感谢神，神所赐给我们人的话语，我们一生要谨守遵行，好让我们一生蒙福，凡事遵行天父的旨意，做天父的好儿女。当耶稣说完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只是头脑上面知道我们就是文士。如果我们能够有权柄胜过我们的罪恶，胜过我们的天然，胜过我们的老我，我们胜过这个世界一切的引诱，把我们的生命倾倒在祭坛上，让神把我们牵到祭坛，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就是我们最喜悦的神那里啊！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感谢主，让我们一生都在行走天路道上，能够讨主的喜悦，靠近神，靠近主，向神所为我们命定的道路啊直奔。感谢主，那就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了你何等的怜悯，你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在道路中间不要受任何的拦阻，让我们不要去看别人怎么样，那人如何。主啊，你要我们来跟从你，为主你舍命。主啊，我们要付出的乃是哦，主，你已经赐给我们的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必须要完全顺服在你里面。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完全顺服你，我们什么时候就得了最大的福分。感谢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感谢主我们的生命是可以顺服圣灵的带领，若不是顺服圣灵，我们就在黑暗中间行，因为圣灵是光，圣灵是我们前面引领我们道路的保惠师，他是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也能够来见证主耶稣基督，他能让未来的事情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明白，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复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台前，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奖赏，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向他交账，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主同在，好得无比，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就面对面见到他，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我们整个的人更新变化。哦，主啊，我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的选择，不要让我们选择一条错的道路，我们有两扇门，两条路，两个目的地，有两类的先知，两棵的果树，两种的果子，两重的旨意，有两个不同的结局，有两位公头，有两等根基，求主帮助我们做聪明有智慧的人，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精心等候主再来的人。感谢主，赞美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